谢谢主席。我发言是想谈一个和公约有关的一个新的问题。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协商一致的同意在这个议题下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接纳你最初的建议。在过去几年中，战争的作战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战争和冲突通常是在城市或者其他人口住区这个进行的。新的作战手段和方法，特别是非国家行为者采用的方法，给在城市中出现冲突的时候保护平民带来了重大挑战。考虑到使用爆炸武器在人口稠密地区有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奥地利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题为在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武器对平民的影响。我们希望第二国会议在我们会议之前能够，供大家考虑。我们是在会议之前就提交了，使用这种武器有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而且它对平民在世界很多地区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这种地区使用爆炸武器，主要是杀伤平民，而不是杀伤作战人员。如果爆炸性武器使用的话，被杀的和被伤的90%都是平民。但是这种武器的影响远远超过杀伤平民，它也包括破坏基础设施，包括医院、供水和运输系统。此外，使用这种爆炸武器在人口稠密地区会破坏人道主义的援助。今天，大多数的难民和国内留学失落者之所以背井离乡，就是由于这些武器产生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今天，使用这种武器的人道主义短期和长期的后果，是导致强迫人口迁徙的主要根源之一。其他代表团已经说过，使用这种武器会有严重的关切，人们怀疑它是否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它也违反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即区分和成比例。我国将继续努力提醒大家重视这问题，探讨使用这武器在人口稠密区的人道主义后果，同时加强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和其他论坛都会这样做。联合国的历任秘书长都鼓励各缔约国进行接触，通过一项政治宣言。奥地利和一些有类似观点的国家，以及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国际红十字会和民间社会，将继续为此努力，探讨一种多边的解决办法。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武器的这个后果，这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我们对此表示欢迎。现在有关的论坛，包括特定常规武器公约，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回顾指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目的是要防止那些过分的伤害和滥杀滥伤的武器。奥地利重申，我们认为公约应该能够应对新的时代发展。如果我们无法在公约内讨论正在出现的有关问题，最终可能会影响我们公约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感谢国际红十字会、人道主义事务部、财经研究所所做的重要研究，推动我们的讨论。我们鼓励所有各国使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能够系统地讨论这一重要问题，并且确定一个具体的议题项目，探讨是否有其他的途径防止和减少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武器所产生的严重的对平民的伤亡，并且像德国所说那样专门举行专家讨论。